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护持阿难，四度众生归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力竭烧燃，后还罪毕，受诸鬼刑。若于本因贪物为罪，世人罪毕，欲物成形，名为怪鬼；贪色为罪，世人罪毕，欲风成形，名为把鬼；贪货为罪，世人罪毕，欲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世人罪毕，欲床成形，迷谷毒鬼；贪欲为罪，世人罪毕，欲衰成形，名为厉鬼。主题：四诸鬼去。一、消文归破律仪，归毁谤的意思，只破坏了声闻界的律仪。以上消文至此，恭请建慧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秒懂楞严一千日第684日。你看把师父呢跟这些鬼排在一起哈。今天有很多鬼哈。我们为什么谈到这个呢？一般人听到鬼都很害怕，觉得呢不要讲，免得呢等一下跟鬼有关系。我们在场还有小朋友，今天晚上怎么睡觉？那我们要讲这个鬼住在哪里呢？那鬼没有住在哪里，鬼在你的心里。那这是阿难问的问题。阿难问呢，这个世界啊真的有那个地狱啊、恶鬼、畜生啊，或者是这些六道轮回吗？那如果有的话呢，它是本来自有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本来自有啊，还是呢众生妄习升起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鬼住在哪里呀？地狱是在哪里呀？那是不是有一个地址啊？就像我们这七月的时候呢都会有鬼门啊，门会开啊，然后就会有鬼跑出来啊。是这样子吗啊？那到七月底的时候就会关啊，然后鬼又被关回去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啊，就是注意不要跑到那里去啊。所以这是本来就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地狱，叫做恶鬼啊，那大家会住在那里。你如果做了什么事情，你就会跑去住在那里，是这样吧？还是呢，众生妄习升起，就是其实它本来是没有是我们自己有这种心，心变成鬼，心变成地狱，心变成畜生，那就产生了一个这个特质，这一类的众生。那佛陀的答案是什么呢？佛陀说了，的确就是我们的心所现，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等等习气。这个习气呢，活着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它，生从顺习，死就会变成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就会让我们陷入其中。好，那这里面呢有变成鬼的力量，有变成人的力量，有变成仙的力量，有变成天的力量，也有到地狱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呢一个是往下拉，叫做情，一个是往上走，是想。所以呢我们就讲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了解这习气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知道了，你就可以去调整。那佛陀讲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就是十种习气会造成这种情况。那这十种习气呢就是贪嗔痴还有很多就小气啦、傲慢啦就有很多习气，这些习气都是不好的习气。那这些习气呢如果很严重，就是到地狱去那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讲完地狱了啦，齁。现在就要讲那地狱离开了之后完成了地狱的果报，齁，就会去哪里，齁。那这就是第二个类别啊。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燃，后还罪毕受诸鬼刑。哈，你为什么会变成鬼呢？啊，其实你的前一站是地狱啊。那这个地狱啊，就是做最坏的事情啊，就是破戒啊，非破律仪嘛，哈，犯菩萨戒啊，或者是毁坏佛陀的教法啊。那有所谓的忤逆啊，忤逆就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啊，破坏佛陀的教法啊。那诸余杂业啊，就是加起来种种，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哈。那就堕到地狱去啊，就形成了一个地狱的果报。那地狱有多久？叫历劫，好，历劫就很久很久，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啊辛苦哈，各种痛苦，烧燃呐哈。那有火烧的啦，有八寒八热哈，那有各式各样诸余杂业嘛，很多啊。因为一个人哦，他这一生你说他是善人他是恶人，大概就是善跟恶齁都混杂在一起齁。那有大恶吗？有齁，有的是真的是坏到底齁，坏透了齁。坏透了呢他就去地狱嘛齁。但是如果呢他还有一点点的善根齁，他也做过一点点的善事齁，那他的这个还罪已经还完了齁，就出狱的吧，哈，就离开地狱，那接下来就到鬼呀，哈。那当鬼呢？他是重来吗？不是哦，哈，他会带着他以前的习惯，哈。那什么习惯啊？诶，我们知道呢，这个地狱是因为十种习气嘛。好，这十种习气是什么？啊，这十种习气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就是地狱的习气是怎样？淫、贪、慢、嗔、诈、狂、怨、见、妄、讼，这十种习气。好，大部分的人呢都有一点点啊，所以人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到地狱，它就是很纯粹，它非常的严重哈，严重到呢，纵使他现在已经出狱了，他有没有以前的习气？有，他还是有以前的习气哈。好，贪心的习气呢，从地狱出来会变成什么鬼？叫做贪心鬼。好，是不是？好，淫心的习气出来呢，会叫变成什么鬼？色鬼。好，嗔心的习气出来呢，会变什么鬼？啊，就是爱发脾气的鬼。好，所以这个就是啊，顺着习气啊，会有这种习气的问题哈。若于本因贪物为罪，世人罪毕，欲物成形，名为怪鬼啊。贪物啊，啊，就是贪心。这个人贪心，贪什么？他大概就是贪啊，贪杯子啦，啊，贪黄金啦，啊，贪色啦，贪钱啦，啊，他贪一个东西。一个人在贪的时候呢，啊，他会黏到那个物品上啊，譬如说他很爱这个古董啊，那很爱古董呢，他爱到什么程度？他会把这个古董守住嘛，所以他就会变成古董鬼啊。我好爱这个房子哦，会变成什么鬼啊？会变成就是地基主啦，啊，因为这房子是我的哈，啊，然后欲物成形嘛，哈，啊，你说哎，我真的好喜欢那个杯子哦。哦，那你就会变那个杯子哈。那有的人是什么？是不是黄金马桶嘛？啊，他会变什么鬼？马桶鬼。呵呵，那如果呢，他就变成什么？诶，他很喜欢那个镜子，会变什么鬼？叫镜子鬼。好，这叫欲物成形啦。那有没有很奇怪？你怎么会把自己好好的人不做，然后跑去当鬼，然后还变成那个东西？好，是不是？所以呢，你就很爱东西哦，你会变成那个东西啊。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变成鬼，是有神识啊，有心，你的执着 粘在那个东西上。好，以前我们有个居士啊，他跑去看一个啊，有一户人家，他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古董。那古董呢，说从清朝来的，有明朝来的哈。那其中有一个椅子啊，它就是那个明朝来的椅子哈。那他就很好奇啊，他就坐上去，哇，不得了！回去呢，忽冷忽热，上吐下泻，昏倒了，就昏沉啊，到三天。好、哦，他说师父，这个不能随便坐人家的椅子、哦、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么奇怪啊？好好的椅子你会去执着那个椅子吗？不会。可是当他椅这个椅子变得很名贵，你专属的，很有可能那你上你要离开这个世间呢，你就受不了，没有办法再坐那个椅子，那个椅子呢就被你黏住了，你就欲物成形，名为怪龟，有没有那么奇怪啊？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你不去啊，你就偏偏守着哈。那我们最常会变成什么鬼？变黄金鬼，好，有没有？就是因为你爱的是黄金嘛哈，所以是不是很奇怪啊？就要小心啊，以后都是 iPhone 鬼啊，要不然就变电视鬼哈、啊，是不是啊？珠宝鬼啊，这个钻石鬼哈。啊那你就知道那个这是很奇怪啊，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控制你呢？是不是哈？那怎么那么奇怪？因为贪心，好贪心哈。好，那第二个呢？贪色为贵，世人罪弊，欲风成形，名为拔鬼。哈，好这个好色啊，哦就变色鬼了哈。风一吹，呼啊，聂小倩哈来了哈，是不是啊？就是变色鬼了啦哈。然后它会变什么？就是你爱什么呢？它就把它变成那个。你爱美女，它就变长得像美女哈、哦。你爱帅哥，它就长得像帅哥哈、哦。然后它要勾魂嘛，啊、哦，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它就会变形哈、哦，会变化哈、哦。好，那再来贪货为罪啊，喜欢骗人的啊，啊、哦，就欲畜成形，名为魅鬼。这是什么？狐狸精啊、哦，狐狸精喜欢骗人哈、哦。那骗人呢，它就会诶变化啊，那我们常听过很多那种狐狸精的故事啊，哈，好，那它就会欲畜成形，哈，啊，要不然呢，它就变蛇精，有没有？白蛇传，哈，白娘娘，哈，好，再来贪恨为罪，如果呢，他是心里面很恨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找人报仇，哈，那这个人呢，啊，就会变成蛊毒鬼，哈，因为他会依附在虫里面，哈。啊，那变成蛊啊，下蛊有没有啊？那下蛊了之后呢，这个人啊就被报仇了哈、啊。所以呢，这叫欲虫成形。他但是呢，报仇的那只鬼是不是很笨？他怎么变虫呢？是不是变虫鬼了啊？哈、啊，好，那再来贪义为罪啊，这个义呀 啊就是怎样，每天都是啊回忆哈 啊那你每天都沉浸在啊，想当年呢、啊，我当初怎么样呢？哦，我那么美的时候怎么样？哦，我很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哦，那个人很爱我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是变成那种回忆嘛，活在回忆里面哈。世人罪弊，欲衰成形，名为厉鬼哈。好，他就变成什么？我要怎样？啊、哦，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过去呢守住啊。那这个厉鬼呢，其实啊，他就是怎样，不愿意放下仇恨哈。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鬼啊遇到淫习就是拔鬼哈、啊、遇到贪啊这个贪心鬼就变怪鬼哈、啊、傲慢的鬼呢啊变恶鬼嗔心的鬼变蛊毒鬼啊骄阴险狡诈啊叫异食鬼哈、啊、狂习叫魅鬼怨习叫厉鬼见习叫魍魉鬼往习叫言鬼送习叫传送鬼哈、啊那我们还有五只鬼明天才会知道哈、哦。那我们至少知道哦这个一定不要变鬼嘛哪有那么好笑啊、哦、但是呢其实鬼啊啊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些习气的话那你就要从习气上去防范而不是怕鬼而已啊。啊、哦、你要不要去怕鬼啦要怕你变成鬼啦。哦、所以这个比较严重哈、哦。那如果呢我们自己知道这个习气会最后演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习气是这样子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先介绍这五只鬼。
师父阿弥陀佛，本主提问的是，如果堕入鬼道或是畜生道，要如何修行？听说六道轮回中好像只有人道可以修行。今天是清明节，禅院将于4月7号星期日下午举行法会，恭送地藏经一部。而有些道场呢，他们是举行梁环宝忏法会。梁环宝忏法会的由来，是因为梁武帝为了他心爱的妃子能够脱离畜生道而办的法会。穆建莲尊者的母亲堕入地狱，也是因为穆建莲斋僧跟鬼相而使得母亲能够脱离恶趣。所以这里想请教师父，要脱离畜生道、鬼道，是不是除了自己，要现在呢，在为人时的时候多储存一些福德资粮，或者是一定要靠亲人或是旁人来帮你回向以及做法会，才能脱离吗？阿弥陀佛。
谢谢第五组的问题哈，基本上呢，如果我们的心力是够强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可以救自己，那当然你不用靠佛力、法力、自信、功德力，也不用靠别人呐哈，那这当然就是佛啊，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佛哈，他也不会去堕到地狱去。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呢，诶，你为什么要拜菩萨？拜菩萨有两种人哦，第一种就是来求菩萨救他，好，求菩萨救他。那你要求的时候，就表示你是被救的嘛。好，那第二种呢，拜菩萨呢，就是我要跟菩萨一样，我要变成菩萨。好，那这时候呢，诶，你就会看到呢，你自己呀，诶，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你不用等别人来求。你会主动想要去帮助别人，这就是菩萨嘛，菩萨的心叫做自利利他，我要帮助别人，我不用问别人需不需要，我就自己就会去帮助，所以在地狱里面呢，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他也在地狱啊，可是他是去地狱救众生的，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被关到地狱去嘛，那你说人在这个地狱道啦，当鬼啦，你要怎么样去救自己啊？你如果有一念要修行的心，你就可以救自己了。但是通常呢，我们这遇到的痛苦啊，就开始求嘛。所以为什么会有法会？其实法会的原因呢，都是因为有一个谁然后他很苦了，他来找他的亲人啊。这亲人呢，就像梁皇宝忏。梁武帝他的太太往生了之后很痛苦他来托梦，他让梁武帝看到他很痛苦。那梁武帝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就问他的师父，师父就教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些法门全部拿来用功嘛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就是呢你觉得哪一个方法有效你就用嘛那梁武帝呢，就赶快把所有佛经里面的资料通通都拿来研究嘛，把它编成一个忏悔的修行法门哈。那修了之后有没有效？他不只是自己有效啊，他的家人也有效，也不是只有那个太太有效啊。而且到现在，我们到后世也都跟着他来学习呀，因为你有太太，我也有我的家人呐。那我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不会管说这个人是不是我的谁，只要有人需要帮忙，我们都愿意呀。那你说，那到地狱去，那我如果我的家人又没有去地狱，那我为什么还要去？那你也可以说跟你没有关系呀。可是就是有地藏王菩萨，他没有因为只有他的妈妈受苦，他就只救他妈妈。他是去地狱看到啊，有怎么那么多的众生那么可怜，他就发愿去广度一些众生。那这种就是菩萨嘛？那菩萨也没有在管说是不是只有我家的家人受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地狱的众生会有这个机会解脱， 因为他总是要有一个善知识去提醒他，要不然人在痛苦的时候真的想不开呀、啊。你想不开，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想开，也许就一句话你就突然醒过来，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哦、原来我可以不用一直待在这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也许是一句话啊，也许呢是这个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自己的觉性，这是有可能。但是我们就是让自己得度的机会、解脱的机会增加嘛。所以呢，只要佛陀给我们的方法，我们都学，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上啊。那有的人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对啊，你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可是有可能你在这个很有福报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有需要啊。啊，不用一定要等到有人做坏事，有人到地狱去啊，有人把消息传过来说需要你超度他，你才要修行嘛，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善根呐、啊，就是你有善良的心，纵使你没有那种时间上的需求，你也会愿意去服务大众啊，这就弘扬佛法了哈、啊。那你说啊，那掉下去的人怎么办呢？在那个困境里面呢，其实我们不用等到他是鬼啦。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想不开，你就会想要帮他，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有的人你怎么帮他，他就是不要听，他宁可抱着他的痛苦，是不是？那想不开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你就要去想办法让他有机会去遇到他听得进去的人，想得通的事情，或者是呢，诶，也许来帮助他做一个法会，结个缘。那为什么要做法会？这法会呢，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用功增加自己的信心，二方面呢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发心来委托诸佛菩萨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力量很有限，都叫不动啊，也度不了自己的家人啊，但是呢，诶，这奇怪啊，佛菩萨的慈悲跟愿力哦啊，我们把家人呢啊，让他跟佛菩萨结缘，结果他竟然就跟这个道场很有缘啊，你都不知道，他说不定跟菩萨是很有因缘的，还比我们讲有效。所以有些人都会讲，奇怪啊，我同修为什么师父讲什么他都听啊，我讲什么他都不听，我跟师父明明讲的是一样的话啊，啊偏偏你就缘分不一样啊，关系不一样啊。好，所以我们就想说，诶，让这个自己的家人能够怎样广结善缘啊。所以呢，我们说法会的时候，你只要来啊，你的跟你有关系的这些家人都会来，冤亲债主、累生累劫的历代祖先就会因为你的一念心啊，来发个心、用个功、诵个经啊、立个牌位、消个灾啊，那他就会怎样，就结十方缘，好、啊、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效？一定有效啊！啊，因为你的心都这么的虔诚。你的人都来了，那怎么有可能没有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发心哈、啊，有法会我们都多多参加啊，这是多多益善，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啊，
你想要请教师父以下两件事情哈、啊，我们都知道做恶事以后会在地狱里面受到不好的果报，那如果不想在地狱里面受到不好的果报，那就是必须要发怒忏悔消业障。但是到地狱里面去，那是将来的事情，很多人会因为不是现前的果报，然后就会轻忽忏悔，甚至呢，为了要圆第一个谎或者是错误，会再造第二个谎来圆第一个谎或者是错误，甚至会出现了第三个、第四个等等，累积很多个谎言出来。譬如呢，看到王先生、白小姐是一对外遇的男女，那同时呢，我又认识这两位，那这种外遇的行为呢，是一种不好的事情。虽然是说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认识当事人这两位。那我想要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挺身而出去制止王先生、白小姐这种外遇的行为呢，还是选择默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如果说我选择了躲避的方式，都不跟王太太说，那么请教第二个问题，那我会有共业吗？会跟着有不好的果报吗？还是说我 我可以善巧地假装不小心说溜嘴的方式来让王太太自己注意而发现呢？第三个，这样会算是多管闲事吗？会干涉到他人的业报因果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题好难，好可怕哦！这个回答下去也不得了哦。我假如我知道，我一定会告诉别人。这个是很可怕啊，因为我会对不起自己呀，我也对不起别人哈。但是你要有一个勇气，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哈。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对，好。哎，也看到了，也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样。但是看到了，如果我们说了，对方也不一定会承认。然后我们要去跟对方的同修讲，那他也不一定处理得很好。所以你如果啊，这就是怀道法师说，眼睛业障重，你看到了哈，然后或者是你知道了。你如果真的很想、很为他着急、很为他着急，你这两个人中间跟你有缘分的那一个，你就直接跟他说，很诚恳的说：“好，我说了，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情，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因为我看到，所以我说：好，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除了当事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可以说。好，除非你真的忍不住，你去跟佛陀说，啊，请佛陀做主。哈，但是呢，你不可以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别人说，这个不得了，这个事情会没有办法解决，而且不得善终。好，那这是唯一。能够解决的事情哈，但是如果对方不承认，那你就是尽到你自己，至少自己不要睡不着就好了。这一题是这很难呐，这很困难，因为世间最困难的就是感情，谁辜负谁，谁对谁好，谁爱谁，曾经山盟海誓，现在呢不知道。好，但是我们要陷入这个纠纷哈，最好。少包打听，好、哦，你要发那个愿哈、哦，不要让你碰到，不要让你知道，要不然真的是很烦恼。好、哦，那因为感情的事情说不清，好、哦，那谢谢你提这么好的问题，因为这真的好难，好、哦，谢谢。